好，弟兄姊妹平安，非常高兴我们今天早晨一起在这里聚会。那刚我们读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这段经文是非常宝贝的经文，可是当我们今天早晨一起深入的思想这段经文以后，你会发现这段经文稍微辣度有一点太辣了一点，你会发现这段经文跟你想的不太一样。好，我们首先回到我们这一次的主题，就是主眼中的宣教。我们今天早晨要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一起来思想说，怎么样让教会成为一个宣教的一个教会啊？主眼中的宣教，我们在从礼拜五到今天都在想，我们怎么样让这个教会成为一个神所喜悦的教会？我们在神眼中的宣教到底是怎么样的宣教呢？我们直接来思想一个事情，就是只有宣教的教会是永不凋零的教会。任何的教会，如果你不是宣教的教会，久了以后你都会凋零。如果各位有机会到欧洲去看的话，哇，那个教堂简直比我们现在这教堂那没得比呀！那个教堂多么的华丽啊！然后那个教堂有多少人去？但是那真的是叫做教堂，因为是里面照相的啊，不是在里面做礼拜的。我们必须承认，过去曾经多少人在里面经历神的地方，如今已经成为观光圣地，那是凋零了。为什么？当一个教会它不是一个宣教的教会，它一定会凋零。可是如果你成为一个宣教的教会，当整个教会成为宣教的教会，你就永不凋零。因为宣教的教会是永远有人会进来的教会，这才叫宣教的教会。因为是 outreach，永远有人进来，然后永远把人再送出去宣教。简单的说，这是活水，这不是一滩死水。所以我们今天早晨要一起来思想，我们怎么样成为一个永不凋零的教会，成为一个宣教的教会。那我们就一起来思想哈，什么是宣教的教会？教会有两种，一种是让人进来的教会，一种是呢让人出去的教会。那我不晓得你们认为你们的教会是怎么样的教会啊？那其实两者皆是。为什么？他不先进来怎么送出去呢？对不对？所以其实是永远有新人进来，不断的有人进来，但是这些进来的目的，你要记得，进来的目的是什么？是送出去。这个观念你要对了，你们就是宣教的教会了。意思是说，每一个进到你教会的人，最后你只有一个目的，什么目的？把他送出去。把他送出去。那不过不要太害怕，不是每一个人都会喜欢蒙古包的啊。你说哎呀，送出去说在地如在天，这个领会的弟兄关弟兄，你讲得很感动，我听得毛骨悚然啊啊！哎呦，原来我下一步你们教会就打算把我送去蒙古包啊啊！宣教，我们在这几天一直讲到，宣教不是把你送到很遥远的地方才叫做宣教，那是宣教的一部分。在我们昨天讲到《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的时候说，圣灵降临在你们的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接下来要注意到一个顺序哦，并要在耶路撒冷，所以是先从本地开始，然后呢犹太全地，然后接下来扩大你的周遭，接下来呢撒玛利亚，到你的邻舍，最后直到地极。这是一个有顺序的。所以你不要误会说宣教的就是把人通通送到西伯利亚，送到天寒地冻的地方，送到非洲，不见得。其实在上帝眼中看是没有差别的。这也是我们在前两天一直强调大家要有一个新的观念，全球化，全球化，全球化，地球村。现在空间已经不是问题了，随着交通工具的改善，从甲地到乙地只会越来越快速的。那么这个也就应验了但以理书说的，我们前两天也稍稍的特别昨天提到了一点但以理书。当但以理问上帝，上帝告诉他七十个七是神对这个世界所定的心意，而到了六十九个七之后，中间有一段时期，就是我们现在教会的时期，到了最后，那但以理听得模模糊糊，他就问上帝说，到底什么时候发生呢？神说不关你的事啊，不是你的时代会发生的事，你去安息。但我可以先告诉你有两个征兆，他说到了末期，第一个人必来往奔跑，你去看但以理书的最后一章，来往奔跑。请问来往奔跑在但以理的时代有包括飞机吗？当然没有。但以理的时代人来往奔跑怎么奔跑？ 怎么奔跑？那个时代骑马啊，骑马啊，就是这样来往奔跑。所以但以理的时代，你跟他讲说有一天可以从这里飞到那里，然后在飞机上还有东西吃，还可以上网，他完全没有办法想象。而耶稣说，如果有一天历史走到那个时候，那是末日迫近了，人要来往奔跑，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知识爆炸啊，知识都不算知识了。现在知识，各位，你读博士那是你的时代啊，现在的小孩他觉得读书干什么？不懂的东西手机拿起来问他不就知道了吗？为什么还要读书？这叫做知识爆炸。知识爆炸到不值钱了，将来随便问个机器人什么他都知道了。我们的时代就走到了今天这样的一个时代了。所以这叫做全球化，全世界空间不再是问题，所以宣教的观念要改变，不再是去远的地方。你不要忘记，神把远的地方都带到你面前来了。在我们的周遭，有没有很多世界各地的人？有啊，光是你们，因为我很好奇，因为我第一次来到你们这个区，虽然我都来美国四年，我也就四年来每个月都到湾区来两次，但我还真的第一次到你们这边来。我就问你们这里怎么塞得不得了，塞得不像话啊！接下来问第二个问题，是谁搬到这种地方来？好，后来就发现他说，你看我看你们当中有香港来的，有没有国内来的，有台湾来的，然后你们请的牧师还是韩国的第二代，有没有韩国来的，有没有日本来的，有没有马来西亚来的，特别除了现在华人最多以外，有没有一大堆印度来的。你就发现宣教的观念要改变，你不去他都来的。所以我们就要明白，所谓的宣教跟你的对象无关，跟距离无关，是跟你的心态有关。所以这是我们要谈到要成为宣教的教会，就是永远有人进来，然后给他装备，把神奥秘事告诉他，因为我们是神奥秘事的管家，然后再把他差派出去再传福音。而这就是一个健康的教会，这绝对是一个可以存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教会。把人送出去有三种，这要先说明一下。一个人进了教会的话，基本上他恐怕早晚都是要出去的，最后抬出去那个不算，见主面那个不算。我现在说的是说一般活着的时候有几种出去的方式。第一种，送他出去宣教，所谓的宣教就包括送他去职堂，送他去传福音，送他去支援别的教会，这是最健康的。如果你不是用这种方法出去的话，那还有两种你可能会出去就不太好了。第一种叫分裂出去，职堂出去、分职出去跟分裂出去是不太一样的啊。那么我刚刚来到海外的时候呢，我就发现海外的教会挺容易分裂的。那后来我那时候觉得很困惑啊，那时候比较年轻，我就问比较资深的牧长，我说怎么你们这个海外的教会怎么都经常会分裂出去啊？他说哦，你还不知道海外教会就是靠分裂在增长，就是说不是靠职堂是靠分裂我觉得这不是挺好的见证但是确实一个人进了教会，你不把他装备好宣教送出去的话，那很有可能他就分裂出去。为什么分裂出去？哎呀，很简单的道理嘛，讲台只有一个嘛，谁都想站上来嘛，是不是？所以那只有一个怎么办？我要上去，你不叫我上，那我自己搞一个嘛。这个是基本上常发生的事情那这个其实不是很好。那第二个呢？受伤出去，有没有很多这种基督徒？有啊，来了教会受伤了就出去了。所以我常问一个问题，很有意思请问全球的基督徒，全球他号称受过洗，我是基督徒你认为全球基督徒像这样礼拜天早上是来教会的人多呢，还是在外面的人多？我指的是基督徒，不是非基督徒我是说我们都是基督徒，但请问礼拜天真正进到教会做礼拜的这种基督徒多，还是在外面流浪的基督徒多啊？我觉得这是耐人寻味如果以我的理解的话，以我个人理解，我认为在外面的多。你说那刘牧师你怎么知道？是这样子的我从小在教会里面长大，我知道教会每一年都很多人受洗，每一年。所以以我们教会来讲，比如说200人我想过去这个教会受过洗的恐怕搞不好不止200人，对不对？有可能正常情况下很可能都不止200人了。那这些人到哪里去了呢？ 我发现有很多是教会是前门大开，欢迎进来，然后呢后门也很开啊，后门更大，所以进来的人多，出去的人就更多，为什么？受伤。所以我们就发现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如果教会不成为一个宣教的教会，人很容易用不正确的方式就出去了。或者有一些慢慢的，我常开玩笑，一个人进了教会以后呢，如果你刚开始每个礼拜都来，后来有两三次没有来，你忍耐一下，因为前两三次会有人不断的打电话骚扰你，说你怎么还不来还不来还不来，你忍一下，你憋过了以后就再没有人理你了。就是说人家发现我打电话三次叫你都不来，算了不来算了，从此又这一辈子就不会再有人去打扰你了。我想这个是一个教会的文化，但是真的不是很健康。所以我想我们如果一开始就打定一个人进了教会，我们就是要把他装备好训练好，就把他送出去，哇，我觉得这样的教会他是希望无穷的教会。我们真希望普世所有的教会都是这样的教会。 好的，那么停止进步的教会就不是宣教的教会，因为我刚刚说了，人进得来，然后呢再把他送出去，这样的教会呢他一定会进步的，他不断的成长。所以当一个教会不再进步的时候，我们就要去思想，一定是因为我们在宣教的这个本质上慢慢的已经老化甚至于僵化。所以如果你是一个宣教的教会，你是一个持续进步的教会。好，所以我们听到这里大家就很想问了，那刘牧师你赶快讲，我们怎么成为一个宣教的教会，怎么样成为宣教的教会？那这就跟我们今天读的经文有非常大的关系了啊。那就是教会必须要改变，因为我们现在基本上我们都不是宣教的教会。你说刘牧师啊，你是我们是宣教年会请你来的，你还说我们不是宣教的教会？好，宣教的教会是以宣教为导向的教会，而不是教会有宣教的教会。这是我昨天就提过，我要再强调一次，说我们有宣教年会，我们就是宣教的教会。不，我们是有宣教事工的教会，没有错，很多教会都有宣教的事工，但是我们未必是以宣教为导向。以宣教为导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个教会存在的目的，每一个人都很清楚他是要宣教的。我基本上我是学文的，我读中文系哈，那么我就除了读这些唐诗宋词以外，我们另外一个课外选修的就是武侠小说哈，所以我就发现哈，什么是高手啊？那个少林寺大家来挑战，我要来拆招牌的，一进来就大喇了，把你们老师傅叫出来啊！我好好的跟他比划两招，结果那个扫地的说啊，且慢啊。然后一蹬就蹬到那个藏书阁去了，这个时候我想这个踢馆的人大概夹着尾巴就跑走了哈，这不用师傅出来，连个扫地的都这么厉害啊！啊，那个扫地的扫把扫的时候，哎，怎么那个扫把不碰地的树叶都自动聚集起来了？哇，这太厉害了！啊，意思就是说，不用等到什么牧师、长老、执事了不起的出来，不用，随便一个信徒就把你打倒了。随便一个信徒就能够回答你所有的问题，就大概是这样的意思。所以以宣教为导向的概念，并不是宣教委员会的执事在台上喊宣教，而是你随随便便问一个弟兄姊妹有关宣教的问题，他都能够非常清楚的回答你，这就是以宣教为导向的教会。因为每一个人都知道，这不是某一个人的特权，只要我们来到我们山谷CCIC的每一个都有完整的宣教概念，这就叫做以宣教为导向的教会。那如果要成为这样的教会的话，我们真的必须要改变。怎么改变呢？那我们今天读的经文刚刚大家读过了哈。好，那么读过了之后，我就要问几个问题，因为我想这段经文大家很熟哈。好，我们这第一个问题，我们真的，我再提醒一下，故事是这样的：约翰的门徒跑来问耶稣说，你们的门徒怎么都不进食呢？我们跟法利赛人都进食，你们怎么都不进食呢？就这么简单。 OK，好，那我问第一个问题，刘牧师进食了吗？刘牧师今天早上有没有进食啊？哎，怎么有人说没有啊？你们这么瞧不起我啊？一个早餐不吃是怎么的啦？啊，问题是你怎么知道嘛，对不对？所以我有没有进食谁知道啊？就是我知道，对不对？ 师母也未必知道啊，是不是？但有一个人知道啊，谁知道？哎，除了上帝之外，你知道我昨天住你们长老家，所以长老知道嘛，对不对？所以呢，他就知道我吃了没有啊。我的意思是说，一个人有没有进食，谁会知道？他自己知道。还有呢，跟他生活在一起的人比较会知道。那我就想问一个问题了，那约翰的门徒他怎么知道法利赛人有进食？他说我们跟法利赛人都进食啊，你们都不进食，那约翰的门徒怎么知道耶稣没有进食来？你们想过这问题吗？这很妙，对不对？别人进食了没有，你怎么知道？好，那么这个答案在哪里？答案在耶稣的登山宝训。耶稣的登山宝训里面讲，耶稣讲句话，耶稣说你们祷告的时候怎么祷告？要进到内室，门关起来，就是说你祷告发生什么事谁知道？你自己知道。好，所以不要炫耀你的祷告。而耶稣进一步讲，讲了祷告的时候，你们进食，耶稣把它分开，你们祷告进入内室祷告，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第二个，你们进食的时候呢，耶稣怎么说呢？你们进食的时候不要故意把脸弄得难看。好，所以我们现在就得到答案了啊！我想当时一定是大家对进食看重到一个地步，他们一定会有一些他们当时的潜规则，让人家一看就知道你有没有进食啊。不过我想应该不是挂一个牌子写进食中，应该不是这样子哈。但是肯定有别的方法，至少从耶稣给我们的暗示，有一种方法是什么方法？故意把脸弄得难看。我们姐妹来，主日来都会化妆嘛哈。我知道现在年轻人有时候化一种叫酒醉妆，就是说那个妆看了以后你看起来好像喝醉了这样哈。哎，你今天学一招，原来古代法利赛人有一种什么妆？进食妆啊。年轻人就画什么酒醉妆，还有人会画什么僵尸妆，还有什么什么，哎，你就告诉他那没什么了不起。哎，你打开圣经，我们圣经还有人画进食妆。所以今天找你，哎，前面你怎么最近脸色不好看？没事没事，进食一个礼拜本来就会这样子啊。意思就是说你进食要不要人家知道？要嘛，怎么会不要？哎，我们做牧师的，我有进食，我希不希望会有知道？我当然希望会有知道，可是我好意思写周报吗？那不好意思写周报嘛，哈，太高调了嘛，那怎么办？就是你请牧师进食的吃饭的时候，啊，牧师，我请你吃饭，我说请我吃饭啊，可以，但不能够礼拜二啊，为什么？我礼拜二中午都进食，哎，奇怪，人家要请你吃饭，你就说行就不行就好了，你干嘛去扯礼拜二进食？因为我就怕人家不知道我进食啊。我们做牧师的也有苦衷啊，因为有信徒跟我们讲，真的有信徒曾经跟我讲，他说牧师，我早知道我就当牧师，哎呀，我们心想说我这个把会友教导得太成功了，他想当牧师啊，他说我觉得当牧师很好，周休五日啊，就是说礼拜一到礼拜五我看你也都没啥事嘛，是吧？你基本上就礼拜六礼拜天上班嘛，是不是？周休五日，哎呀，你说我们这个这么委屈，我要让你知道牧师也不是好当的，所以我进食要不要让大家知道？要啊，我就希望大家都知道我牧师也不是好干的，我也要进食啊。你知道人就是这么软弱的，但耶稣说你进食的时候不要让人家知道，所以你越进食你越要神采飞扬，你越进食的时候你越是不希望让人家知道，你不要去讲你有进食，这就是耶稣的答案啊。所以弟兄们，这是我们需要思想的。耶稣告诉我们属灵的事情不要那么高调，低调就好了。所以这是第一个问题，刘牧师有没有进食，就是人家怎么知道耶稣有进食？因为进食已经在当时本来是你个人的事，到后来已经变成宗教仪式，这是很可悲的事情。第二个问题，我请问大家，约翰的门徒跟法利赛人关系好吗？啊，关系其实不好，哎，可是为什么约翰的门徒会知道法利赛人有进食？好，那第三个问题，约翰的门徒怎么敢质疑耶稣？哎，不是约翰来质疑耶稣，约翰多谦卑啊，他老师好得很啊，他老师说我就给耶稣提鞋都不配啊，可是他的学生跑来 直问耶稣，哎，你怎么没有见识啊？啊，这三个问题呢，都跟传统有关，都跟进食的传统有关。也就是说，对约翰的门徒来讲，连法利赛人，我们多瞧不起法利赛人，可是法利赛人虽然不好，他都懂得进食。所以你看到约翰的门徒多么看重进食，因为进食是教会重要传统。而回答第三个问题，约翰的门徒怎么敢来质疑耶稣？因为约翰的门徒觉得我们是最正统的，我们老师是正统的，神学是正统的。约翰的门徒都跑去跟耶稣了，你知道这件事情吗？约翰说，看了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结果是自断手脚。他的学生一听完说，老师，我们本来跟你的，哎，那你说这是神的羔羊，那我们就去跟他咯。约翰说，请便。约翰说，因为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嘛。所以耶稣夸奖约翰说，妇人所生的没有大过约翰的，没有看过人心胸这么宽大的，因为约翰完全知道自己不过是人。好，你们去跟吧。但是就是会有一些人说，老师你放心，全世界都背叛你，我会永远跟着你。 OK， 所以就会有一些这样的人死心塌地认定品牌，跟定了约翰，因为他认为我们的约翰才是正统，耶稣走的路线有一点太新了，不进食这个不行，这个受不了，基督徒就应该要进食，我们跟随上帝的忠心耿耿的就是要进食。所以这三个问题，观察耶稣，怎么知道他耶稣进食？因为他就看着耶稣，你们跟着耶稣，我看你怎么样。一看，哎，不进食，哎，抓到了，抓到了啊，不进食，连法利赛人都进食。所以我们从这三个问题发现，都跟教会传统有关啊。所以很恐怖的一句话，教会必须挑战传统。但是我发现教会都在维系传统，我们不太敢挑战传统，但耶稣是挑战传统。我觉得这个对教会是，我说我说了，这段经文非常刺激，辣度破表啊！但是你要先区分，传统跟真理不一样，我们不能够挑战真理，因为真理就是真理。可是当传统已经不是真理的时候，我们可以挑战这样的传统。我觉得今天要把大家的思想要打开。好，传统跟真理，很简单的例子，有个武术馆的师傅，功夫非常好的武馆，就叫弟子每天练功。这师傅养了一只猫啊，那每次师傅要练功的时候，猫就在他脚边转来转去。这师傅要蹲马步要迈步子的时候，这个猫他就切绑起来，他就叫他的这个徒弟们把猫绑起来。从此以后，这个武馆就有个传统，每逢练功怎么样，必绑猫，是不是？这是他们的传统。那么这个老师傅呢，很不幸有一天呢，年迈体衰过世了。武馆呢，请了个年轻师傅进来，这年轻师傅带大家啊，想来今天咱们练功夫，且慢，干嘛？先绑猫。这年轻师傅想，这什么规矩啊，我练功夫跟猫什么关系？但我们必须要尊重什么传统。别问什么叫传统，真理就是你一定要问为什么，传统就是不要问为什么，照着做就对了。这想我们强龙不压地头蛇啊。这年轻师傅想啊，没事没事，绑猫是吧，不绑我就行了哈，行，绑猫，绑啊，把猫绑起来，每逢练功必绑猫，继续这个传统。对不起，老师傅会死，猫会不会死？猫也会死啊。有一天猫死了，弟子报告师傅，大事不好，咋了？猫死了。猫怎么能死呢？那猫死了我绑谁呢？不行，赶快去买一只猫回来，把它绑起来。这就叫传统。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区分我们现在所习惯的有没有必要。好， 讲师父与猫或者不贴切，那我告诉你我的故事。我爸爸是牧师，我从小在教会里面，我知道我爸爸回来很生气。为什么生气？因为那天开了执事会啊。基本上牧师会很生气都是因为那天开过执事会，开玩笑啊。你知道为什么事情生气吗？我爸爸回来非常气愤，不像话，不像话啊！那妈妈师母怎么啦？那么气啊？信徒起不来，然后就在执事会提议要把主日崇拜改到十点钟，这像话吗？啊？你知道这就是以前农业社会，大家很早起啊，所以我们就是九点半聚会啊，大家九点半一早就来了。可是渐渐当时代改变以后，很多人要上班累啊，早上常常迟到，所以就有执事在长执会提议，牧师啊，我们是不是把主日崇拜挪到十点钟啊？啊，我爸爸气到啊，他觉得这简直是大逆不道，你起不来叫上帝改时间，这什么道理啊？请问我爸爸讲的对不对？对啊。但我再问大家，聚会一定要九点半吗？这个实在是要现在的脑袋想说，这不需要讨论吧。所以现在很多教会就很简单，八点一堂，十点一堂，下午一点再一堂，晚上七点再一堂，你爱来哪一堂你来哪一堂。但那个年代就不行啊，我爸爸那种古老的脑袋，那种对上帝忠心耿耿的脑袋，讲好九点半就是九点半，不管怎么样都得起来，这就是老派作风，你懂吧？对。那我们就要问，九点半做礼拜是传统还是真理？是传统，它不是真理，所以要勇于挑战。但是我爸爸的态度，哦，我爸爸，哎，我也说中你们的问题了吗？啊，开玩笑，开玩笑，哈哈，不会啦，你们非常好哈，你们早上非常多人来了哈。所以很多的传统跟真理，我们要做一点区分，才不会对教会造成很多的困扰。OK。所以我们从上面三个问题来讲，我们学到一件事情，一个教会要怎么改变，你要成为宣教的教会，你一定要先第一件事情，不要随便评估一个人的灵命，就不要去问你们怎么不进食，你怎么知道人家有没有进食，你怎么知道，不要随便按照你所习惯的去评估。所以我简单的建议的几项，你们自己在家，第一，不以属灵术语来评估啊，有些人，啊，感谢主啊，哎，弟兄，我们交通交通吧，什么交通啊？我们这交通已经够塞了，你还交通啊？很多的属灵术语，你知道吧？教会，是我写的第一本书哈，在外面我有一大堆我写的书，但是有一本书我没有带来，那个已经很久以前，宇宙光邀请我写的第一本书，就是如何解释属灵术语，就是教会有些黑话，人家听不懂，你知道吧？所以那叫做属灵术语，所以我请各位，不要以属灵术语来评估。教文化有些很奇怪，有一个教会他们就祷告说，哦，主啊，哦，主耶稣啊，哦，主，我们求你啊，啊，每次祷告的时候都要这样，所以大家就觉得哇，这种祷告方式啊啊就很属灵，你知道吧？就没有人问为什么。后来有一个新来的人，他就不懂，这个人就犯了兵家大忌，国王的新衣，你不要讲国王没穿衣服，干嘛问呢？他有个现在的不懂事就问了，一问没人知道。后来大家去研究为什么祷告一定要啊，然后后来就问了，终于问到那个退休的牧师，哎，牧师啊，怎么我们教会祷告的时候都要啊？他哎呀，不好意思，因为我这个以前假牙的技术不好啊，我每次祷告，这个牙要掉了，我要吸一下啊，这是真的事情，这不是笑话，这是真的发生的事情。所以你不能以为这要祷告要这样祷告就比较属灵啊。第二个，不要以出席聚会来评估，那是每个礼拜都来好基督徒，是不是？是我们不以这些东西评估。第三，不以奉献金额评估啊。第四呢，不以读经祷告评估。真的，牧师，你讲到像我们这种这么好的牧师，我都只讲马太福音，多容易翻啊！我讲创世纪，一打开就有了。没事，你讲什么马拉基书啊？那谁知道在哪里呀？撒加利亚书在哪呀？你还在那翻来翻去的时候，隔壁人，人家隔壁的早就翻到来帮你翻，你说有没有压力？所以现在教会好了啊，通通 PPT 不用翻啊。 就是说我的意思说不要用这种祷告的长度啦，不要用这种我圣经多熟啦，动不动就唠几句圣经的话出来啦，经上记着说等等，好像就是很属灵。我奉劝在这个时代教会不要用这些习惯我们去评估一个人属灵的状况，区分一个人属灵或者不属灵，这真的是在耶稣眼中，你们说是主眼中的宣教嘛，在主眼中这些东西进食不进食是没有意义的事情。这是让我们要，这是非常挑战教会的传统啊。第二个，那就是说这些的，约翰说人家法利赛人，我们怎么样怎么样，这就是传统的思维啊。教会的思维必须要改变，怎么改变呢？你要成为宣教的教会，你要从有强的教会到无强的教会，教会不要再定义为我们这栋建筑物了，从有形的教会要变成无形的教会。什么是教会？圣徒相通就是教会。几个人？圣经上有没有给教会人数？有几个？你们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集，因为神是三位一体的神，所以上帝的单位很简单，两三个人很好。可是现在的教会不是这样哈。你知道现在基督徒的对话是这样，你也是基督徒啊，下一个问题在哪聚会啊？这叫做有强的教会，在哪聚会，哪一个教会？第下一个问题多少人，对不对？你要说哇两三千人，我感谢主啊啊！你要说两三百人啊也不错，你要说二三十个人，二三十个啊，人家就冒出问号。你要说两三个，两三个异端吧啊妈的！你知道我们真的非常以人数来评估教会，我想这个是错的。弟兄们，给你一个观念，教会不是看重人数，是看重功能，对不对？如果有两三个教会去传福音，这就是教会。如果有两三百人都不动，在耶稣眼中，在主眼中，那也不是教会，那是社团啊，那是像我们这种教会，我们是同乡会啊，就大家都同一个地方来的，我想这不是教会，我们要区分清楚。好，那么第二个是从区域的教会，我们要改变这个时代，我们要全球的教会，神的心意是福音到地极。第三，从那种很会教导的教会到实践的教会。你说那刘牧师，你是说我们这个成人主日学都不要上了吗？ No， 你不要误会，因为他会去实践是因为有教导，只是我请你要注意，我们的教导的目的是为了实践，而不是教导的目的为了让他知道。这个观念要改变。以前就是我知道就很厉害，因为以前是文盲的时代，我小的时候我的父母亲的上一辈是不识字的，那个年代一定要听讲台讲，一定要以讲台为中心，因为底下的人有圣经都读不懂，他必须要听牧师怎么讲，他必须上成人主日学，他从不知道到知道就是人生最大的突破。但这个时代不一样了，所有的不知道一问 Google 一问 Siri 拿起来问都知道了，所以这个时代知道不是重点了，是知道了以后要怎样，要做到，要行道。所以教会一种思维要改变，从我们以前非常看重教导，到现在教导不是目的，教导是过程，目的是实践，这个观念要打破。那么再来就是从实体的教会到虚拟的网络的教会。你说哇，那是不是我们以后就在家看直播就好了哈？不是，而是你们现在有直播吗？你们现在主日崇拜啊？那我建议你们，你们应该从实体的教会到转播。很多人就开始问啊，那一转播大家就不来了，这个就是过时的观念。我请问你哈，我还是讲篮球哈，因为我们现在在全美国甚至全世界最强的球队金州勇士就在这啊。请问金州勇士的比赛有直播，现场有没有人看？有嘛？怎么会没有人看？直播是把现场的盛况传达出去，而它会让现场的票更贵。你们大概不像我是疯狂的篮球迷哈，我的这个代号就是叫疯狂的篮球迷啊，我女儿帮我取的。我女儿说我爸爸是个疯狂的篮球迷。所以你们知不知道 NBA 决赛的时候，冠军赛的时候，坐在第一排看要多少钱啊？$30万。一张票坐在第一排跟他 HiFi， 一张票$30万， NBA 总决赛的时候，你现在知道金州勇士多值钱了哈。所以当你的现场跟虚拟它本来就是一种互为有无的关系，所以你看到什么阿玛总这些所有的这虚拟它都不要实体商店了，但是我告诉你，当它虚拟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它会回头经营实体的商店。所以教会就是这样，我们从实体，然后接下来呢把实体放到虚拟，而虚拟呢又会产生实体。所以将来呢实体教会越来越值钱，因为有了 AI 以后什么都是假的，你明白吗？以后台上讲到的牧师也是机器人，你懂吗？啊，你不要觉得奇怪，因为以后的机器人是看起来像真人，不会是钢铁的，它里面是钢铁啊，它外面会包一层细胶，所以会有完全有人的触感，而且台上确实长的是刘牧师，因为他那个细胶是可以电脑塑形的，他只要把刘牧师的这个图片输入电脑，那个电脑就会来雕塑，就会调整这个脸部表情，所以站在台上看起来就是我，而再把刘牧师的讲章输入电脑，电脑就会解读我讲话的语气啦、手势啦，电脑都会自动学习，所以将来机器人在台上的时候他就是刘牧师，你完全分不出来，甚至于AI 的刘牧师比真的刘牧师更像刘牧师，因为我自己都不分析我自己，可是呢电脑会分析我，所以这是未来的时代，你不要怀疑这个时代很快就会来。好，所以到时候会这样子，就是会标榜本聚会为实体聚会，来的都是真人，那就是那种聚会是最宝贵的聚会，我不骗你，因为将来什么都是假的，什么都是假的，你要找个真人陪你那是非常昂贵的，因为人终究会区分真人跟 AI， 它终究会有一些区别，如果没有区别的话人就没有价值了。所以霍普金斯他临终前最担心的就是如果不对 AI 做控管的话，将来机器人会管理人，因为机器人会不断的进步，而因为有了机器人进步，人就不用进步，所以人会不断的退步，所以以后的机器人什么都会，而真人呢什么都不会，这就是对比，因为你什么都会了嘛，所以我就不需要，我就什么都不会，我只要会享受就好了，这是未来成为这样的一个时代。所以教会我们不要担心虚拟，你去发展虚拟，最后虚拟一定会是带回实体，这是教会要思想。对不起，这每一个主题都可以讲很久，但是我看着时钟我只剩五分钟，所以呢我要讲快一点了哈。另外一个关键是你要从忍受聚会到享受聚会，大家常常看表，可是不是看说怎么还不讲完啊，而是看表说慢一点慢一点，我还没听完呢。就大家要非常享受聚会，我想这是严格的考验啊。如果今天周报上有个消息，没有哈，我是开玩笑，有个消息说本教会因连日阴雨而漏水，预计需整修教堂两个月本教会暂停聚会，请问你心里面会不会哈利路亚？这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基本上我们很多人都说哎呀我们欢欢喜喜到主的面前，可是实际上如果你可以不来你会不会更高兴？这是每个人自己，没有人可以回答，这是每个人要问自己的问题，就是你每个礼拜你来聚会，你到底是来忍受还是你是来享受？这是很真实的问题，这是耶稣给我们提出来的挑战。第三次教会的心态必须要改变，就是呢约翰的门徒说我是跟约翰的，我们约翰是正统的，耶稣说这没有什么了不起吧，你老师都没有你这么臭屁啊！所以我要提醒大家不以教会职务为荣耀啊，我长老我执事啊，我是牧师啊，我是什么的，这要改。第二个不以师承某人，我是某神学院，我是谁教出来的，我们牧师是谁，对不起不要搞这种东西。各位你将来到了天国以后，你到了这个守门的天使前面，你第一个你需要报上三股 CCIC 你需要吗？不用吧，是不是？你认为天使问你哪个教会的会问吗？不会问嘛。你牧师是谁？我牧师没听过吗？不听，有个刘三牧师，哦，刘三牧师来快速通关，请问有吗？没有吗？谁为你施洗？你主任牧师是谁？重要吗？重要性是零，我告诉你。不以师承某人为荣耀。第三， 不以教会的传统为荣耀。你知道我们教会是怎样怎样怎样炫耀教会的传统。第四，不以神学知识为荣耀。我要来美国前家就警告我，刘牧师啊，你要有心理准备啊，你的讲道的风格不是很适合北美。北美是解经学者，他要常常讲原文怎么说，而且你台上讲的时候，台下弟兄姊妹都是博士，已经马上上网查你说的对不对啊。我刚来的时候真的很害怕，压力真的很大啊，但是来了以后我就发现弟兄妹其实很活泼的，其实很可爱的，我们不是那么死的被神学知识限制住的，我们只有一个目的，讲台只有一个目的，就是鼓励大家把我们所信的活出来，就只是这样而已，讲台不是在炫耀神学知识的，所以这些东西要改变。好的，好，我再问第四个问题哈，讲了那么多绕了一大圈，请问耶稣到底进不进食吗？进欸，我觉得耶稣真是太好的榜样。要是我，耶稣禁食几天？40天。要我的话，约翰的门徒，你有本事你来问我，刘牧师，你的学生怎么都不禁食？我二话不说，你禁几天啊？啊，一个礼拜是吧？一个礼拜，彼得来出来跟他讲讲话，来，彼得出来。对不起啊，我们老师不跟禁食41天以内的对话。那我也禁40天，好，那我再问问题二，你禁40天以后呢？禁食期满，第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啊，泡面嘛，以为我不知道吗？耶稣禁食40天之后，接受试探，再打一仗。所以，如果我是耶稣的话，我觉得你问我这问题，你关帝爷面前耍大刀，你挑别的问，你问禁食，你真是问对人了，我就禁食专家。耶稣竟然说，讲这干嘛？耶稣说，现在禁什么食嘛？不是现在禁什么食？新郎与同在之人是欢乐的时候禁什么食？耶稣讲这比喻太好了，救了我们啊！耶稣说，该吃的时候就吃。哎，要不然的话，你想哈，以后我们这种做牧师的嫁女儿，要不要表现我很属灵啊？啊，长女某某某啊，与某府的公子某某某结婚啊，仅定于某年某月某日在教会举行婚礼啊，婚礼后并有禁食典礼啊。我属灵啊，对不对？我牧师嫁女儿，谁给你喜宴呐？禁食，对不对？所有红包捐作建堂奉献，是不是？多么属灵啊！对不起，耶稣的第一个神迹在哪做的？喜宴。基督徒不是禁欲主义者，不要搞错。耶稣说，该吃就吃，怕什么？神所造的都是好的，吃。耶稣自己禁食，却不标榜，不高举禁食。哇，这个是基督徒太要学习的事情。一个宣教的教会，坦白讲，就是只做不说。我觉得耶稣真是超级后现代风格啊，多做少说，不要那么高调的论述，做就对了。所以这是给我们需要思考的事情。好，那怎么做呢？耶稣说，新酒装在新皮带。各位请你要注意哈，新酒装在新皮带，酒不可以变果汁。我发现很多教会说新酒要新，放了很多果汁，把酒改变了，把真理改变了，偷偷的把真理换掉了。不对，产品不能换，是包装可以换。 OK， 酒不改是皮带改。你说酒也改了，是新酒、哦、新酒只是当季的水果做的酒，它做酒的过程，这个技术它就是酒，真理是不改变的，只是装酒的那个容器要改变。所以我们对福音的论述，福音不改变，福音的论述要改变，教会的形态要改变，但教会的本质不改变。好，我们就来思想我们刚刚读的那段，说耶稣说，你们要去使外面做门徒，大家也很熟，所以我们要问，到底我们基督徒是去还是来？我们是去，可是为什么现在一直叫人家来教会，对不对？你来我们教会，教会怎么不去呢？我们要想这个问题。我举一个例子你们会懂。湾区有一个姐妹，我每次来湾区她都会去接我，其实我今天开的车也是她接我的车。 我就问他说，你怎么这么方便？他说，因为我是做房地产买卖的，我的时间很弹性，牧师你随时来跟我讲，我就去接你。哇，我说哇，太感谢了。接下来我就给他一个观念，我说你有没有利用你的房地产传福音？因为你要去。他说有啊，但是很难啊，我每次有客户来国内搬来的，我就跟他们卖房，然后去加拿大教会都不来啊。我说因为你做错了，耶稣说是你去不是他来，你要把牧师带去。他马上问牧师你肯去吗？我说我肯。他说下礼拜就安排。第二个礼拜我再来的时候，安排我到一个姐妹家，国内刚来的，以前在大陆是法官啊，来来来见到他家啊。我说你要去啊，因为他家只有你能去，我去不了啊，因为房子是你卖的你才能去，我按理说我是牧师马上就被轰出去了啊，是你把我带去啊，啊还把我带去啊，到他家看看，介绍新房子，然后跟我介绍他来什么背景是什么，然后完了以后我说来，我牧师为你祷告啊，就为他祷告，祷告完还说，哎呀牧师谢谢你，一个红包就上来了，我就傻了。我把那个姐妹拉到一边，我说现在是什么情况啊，我成了庙里的师父啦，我今天是来给你洁净洁净，我要不要洒个圣水啊，还给红包，这是什么东西啊。他说没有嘛，他问了嘛，因为他非基督徒嘛，哎我请牧师来，哎请牧师来，那要多少钱？我说你随意。我说你这什么对话啊，我说你要跟他讲不用钱，哪有请牧师到你家要钱的，你说，我说你我真搞不过你观念啊。我说这样好了，这样搞不行，我受不了，你把你的客户，我说你有多少客，他说我大概200个，我卖房子卖很久，我说通通找来请他们吃饭，把牧师带去，再避免这种尴尬，不给红包的。所以就把所有人找一个日本餐厅吃到饱的，用下午冷门时段全部包下来，200个人人山人海吃了一个多钟头。接下来啊，我们今天请一个贵宾，我就上台演讲了，我就说各位，我还帮他打广告，哎我说你们这个很幸福啊，因为给你们卖房子，他不是卖房子啊，他为什么今天卖房子你们都已经成交了请你吃饭，因为他卖的是幸福，他卖的不是房子，他关心你买了房子以后幸不幸福，所以呢以后你老人家来啦有什么问题你们再找他，他一条龙服务啊，他不是只卖房子，你儿女毕业典礼啦，我就跟他讲你送花，他们家小孩毕业，你对吧，你要请个员工专门照顾这些人，他姥姥来了，他谁来了，要不要接济啊等等，你给他一条龙服务嘛，你光卖个房子，将来神见你说你干嘛，我就卖房子跟上帝报告我这辈子卖了几万栋房子，你这个有功劳吗？搞错了，你卖房子是幌子，目的是把福音带进他家，这叫做去，这叫做宣教，这叫做宣教的教会。好，那耶稣说凡我所吩咐你们都教训他们遵守，所以弟兄姊妹，到底你是信徒还是门徒？信徒就是善男信女啊，就礼拜天来这烧香拜拜的，门徒就是要做光做盐，凡我所吩咐的都教训他们遵守，门徒是实践的啊，信徒是膜拜的，不一样，基督徒是门徒不是信徒。好，有几个例子，我们等一下下一堂实践的时候再讲，不好意思，因为我时间已经超过了。结论就是所有的人都成为门徒，我们自然就成为宣教的教会。今天我提到了很多教会需要改变的，那希望你们可以认真的去思考。不过如果我下一次有机会再来，你们就会改成10点，不关我的事。我们一起祷告。主，你的话语是这么真实，我们要承认我们很容易就把猫绑起来，我们很容易把传统当作真理，就是帮助我们，这道真的不是容易领受的，所以求主让我们真的知道查验神的旨意而努力的去分辨，也让我们在成为一个宣教的教会的时候不要失落整个传统教会过去的美好，过去的传统教会我们也曾经是新皮带，只是如今时代过去了，我们真的要承认我们要改变，求主引导 CCIC 一直是一个职堂的教会，求主让 CCIC 永远都是职堂的教会，永远都是差派的教会，祷告奉主的名求， 很抱歉，有很多实际的例子，这一堂来不及讲，那我就邀请大家下一堂的主日学的时候，我会用很多实际的例子跟大家分享。